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感谢神啊，又召集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敬拜神。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再思想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慈悲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你将你自己的爱子的生命为我们舍掉，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界、黑暗的道路、地狱的死亡，让我们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能够进入那永恒光明的国度。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取之处，或者是我们自己能力有什么可挣得来的东西，都是因为你自己的大爱。感谢神，这救恩就白白临到凡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之主的人。今天我们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永生的盼望，虽然在世上我们有多少的困难、忧伤、痛苦，然而我们知道主你仍然坐着为王，将来有一天我们与你面对面，享受你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一切的丰盛。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有眼泪，然而主我们仍然感恩，因为在你有说不尽的恩惠。我们感谢神，在这么好的天气你又召聚了我们一同来圣殿来敬拜你，不是偶然的。我们相信每一次当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都是主你为着我们刻意的安排，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益处。求主祝福我们这一段时间，特别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头脑，也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灵，更加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好叫神的话能够深刻的印在我们的心里，并且很实际的用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当中。主啊，真是求主你施恩怜悯啊，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请各位弟兄姐妹用自己的圣经打开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啊，顺便做一个很简单的报告，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要把这个荧幕要取消了啊，以后呢唱诗大家尽量用自己的摆在前面的这个圣经啊，那么读经呢，请大家尽量用自己带来的圣经啊，假如忘记的话，那么教会有预备。不过呢，最好是能够带自己的圣经过来。刚刚我们读了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首先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彼得为什么写这一段经文？他要告诉那些读的人什么样的一种信息，来兼顾当时的人信心，来帮助当时人的这种所谓的信仰生活呢？让我们从三方面我们来做侦探，侦探到底彼得为什么写这一段经文。首先在这一段经文的开始，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这个所以这两个字就告诉了我们说，他 他这一段信息的重点乃是因为前面有一段经文，所以第二章第一节才告诉我们底下有这一段经文。换句话就是说，这个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由前面那一段经文所得着的结论。那么前面那一段经文是写什么呢？假如各位有圣经的话，你看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第一章的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哎呀，原来前面那一段就是告诉你们说，你们已经重生了，你们已经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了。这个神的生命呢，用好像植物的种子做代表，那个神的生命好像种子已经种在你们的心里面了。这个种子呢，是长存活泼的道，不是能够坏的种子，是不能坏的种子已经种在你们的里面了。所以呢，在二十五节的结尾那边告诉我们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你们都已经接受了这个道。所以第二章第一节，换句话就是说，彼得告诉当时的人说，我们有一个新生命的基础。这个种子的意思就是它有很大的潜能，但是还没有发出来，慢慢在发出来，好像那个几百年的那种橡树，虽然只有这么小的一个种子种在地里面，看不起眼，但是它有非常伟大的一个潜能在这个小的种子的里面。那个种子呢，你们已经有了，所以底下第二章第一节才有底下这一段经文。这个是首先我们侦探第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有第一节到第五节。因为呢，彼得说你们是有潜能的人，是有永存之道的潜能的人，所以呢，底下这一段话你们要听。第二方面呢，给我们在侦探的时候，我们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往后再看，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又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特别是在第九节那边，第二章的第九节那边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神拣选了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所以第二章第一节，那么底下有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这个信息。换句话就是说，一方面是有潜能，这个潜能呢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个潜能发展出来啊，这个橡树的小种子发展出来呢做什么用的呢？这个长存之道的种子发展出来做什么用呢？要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因此第一节到第五节你们要听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第二方面呢、啊、我们做侦探。第三方面我们再来做侦探，为什么要写这一段经文呢？假如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五节，刚刚大家读过了，你就发现说，在这里有一个字眼，非常重要的字眼，就是长大，渐长，渐渐长大。
好像刚生的婴孩要渐渐长大。这一段经文是要叫我们成长，成长做什么呢？右边有一个潜能，所以你要长大，而只有潜能，你把它锁在这个安全箱里面干什么呢？潜能没得发挥啊！这个潜能一定要长大，你不要一直做婴孩。所以呢，一方面是有潜能，一方面是有目标，所以这个第三方面，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五节呢，就是要我们长大，要坚固，要有一个过程，从潜能到目标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我们做一点点侦探的工作，那么就马上就知道说这一段经文是何等的重要。弟兄姊妹，有很多人有潜能，但是从来不发挥的，浪费神所赐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有的潜能呢，他发挥出来呢，没有目标的，哇，东西南北乱窜一通呢，不是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面呢，把那个神所给的那个潜能所发挥出来的能力呢，也是浪费掉的。有的是不发挥，有的是发挥了，但是呢，没有目标。所以呢，彼得当时候在写信给那么分散在小亚细亚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受到了逼迫，生活困难，那么这个信仰接受各方面的挑战，有的时候就有点摇摆不定啊。彼得写信给他们说，你们是有那种不能坏的那个生命的种子在你们的里面的，这个种子呢，神把这个种子，这个生命的种子种在你们里面呢，乃是有一个很高尚的一个目标的，所以你们怎么样到了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哇，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何等的重要啊！啊，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吸收神借着彼得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成长三部曲，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潜能能够发挥，这个发挥出来的能够集中在这个神的所要我们发挥的那个目标的上面来，能够做成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这位耶稣基督呢，是召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的，这位耶稣基督的美德，把它能够宣扬出去。这个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这样子的背景，那么大家都可以慢慢的领受成长三部曲。第一，请各位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是第一步。每一个成长的人都要经过这一步，这个是头一步。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有的翻译把它翻译作印毒，这个阴就是阴天的阴，隐藏的阴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就要爱慕纯净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来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哈，马上出来了，要长大了，以至于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这个主恩显然是跟灵来有关系，但是这个灵来呢，必须要尝，你才知道说啊，原来这个灵来是神的恩典。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如此是怎么样的？就必渐长。 人在恩典的里面，你尝了这个恩典，你就会慢慢长大的。那么这个是第一方面，成长的三部曲，第一个就是爱慕灵奶。但是呢，从第一节开始告诉我们呢，这个爱慕灵奶有一个条件，有一个首要条件。那个首要条件是什么呢？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保罗这里，彼得在这里只是提出这几方面而已，当然还有更多的，但是呢，这几方面是当时候神的灵感动彼得最最重要的，好像是在爱慕灵奶的这样的一个路线上面呢，是最最首要的。那个困难要克服的，最最首要、最最大的拦阻，你要克服这个东西，要不然呢，灵奶都爱不下去了。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不喜欢神的话，你不要说哎呀，我没时间啊，我真忙，我读不下去。似乎或者是否，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被这个拦阻所阻挡了，所以没办法了。所以这里保罗这个彼得说，你们既这个既这个字，既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两种用法。第一种用法呢是已经成就了啊，这个生米既煮成熟饭了，那没办法了，已经成了嘛啊，这个既就是完成式。但是还有一种做法，还有一种用法，这个在这里是第二种用法。这个祭呢，除了这个完成式以外，这个祭还代表着还没有完成，然而是一个命令式的一个语气，在圣经里面用祭。他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经常常常讲的，你既然想做，就是还没做嘛。你既然想做，那你就应当要去做。这个祭呢，是代表着命令语气，不是这个祭呢，不是代表完成的，还没做。你既然想做，那你就该要去做。所以呢，这个祭，我们中文翻这个祭，有两层的意义。在这里，彼得用的是命令语气。你们既然是想要除去这个，换句话就是说，除去恶毒、诡诈、假善、诽谤，跟渴慕灵奶两者是分不开的。你既然是除去这个，那你就要渴慕灵奶；你找了渴慕灵奶，那你就一定要除去这个分不开。你知道这个恶毒或硬毒是什么吗？经常成为我们读圣经的拦阻。硬毒就是藏在里面的啊！我跟你握手，你好吗？其实我恨死你啊！就是硬毒，藏在里面的，心里不高兴。跟别人闹意见，但是我有那种修养，我不表达出来的。我这人很高尚，很有修养。弟兄姐妹，在我们的里面呢，是脏得一塌糊涂。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主日来，那抱着圣经啊，都是道貌岸然的啊，感谢神，感谢神。那个叫做硬毒，里外不一，里外不一。你不要说教会，就是我们跟朋友也是一样啊，我们跟其他的事情都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种怨恨在里面，然后呢我不解怨，但是呢我也不表达，这种不真诚成为我们读神的话的拦阻。但是呢，爱慕灵奶却是成长的第一步，但是呢这个第一步呢走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有硬度，有印度。彼得说，我们既然有了那个种子， 既然有了那个生命的种子，那我们要渴慕灵来，那么呢，那你就处理这个印度。有什么事在神面前处理不了的呢？你把你心里面的不高兴，心里面的那种任何的那种毒素，在神面前就把它结怨了，没个什么事。基督都为罪人死了，我们做属神的儿女有什么资格我们跟别人有印度啊？啊，有一种好像隐藏的那种不高兴呢？假若有那个东西，你圣经再读你都读不下去的。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中文简单啊，啊，我这个人中文造诣很棒的，什么字我都会读的，千万不要如此。第二呢，这里告诉我们呢，是诡诈，诡诈，英文叫做 malice， 诡诈。我们都知道这个诡诈呢，就是讲话行事暗中来重伤别人，那个叫做诡诈。做事不是明明的，暗中的。啊，骗人，但是呢，骗到对方很高兴的，啊，这个厉害了，啊，这个都要学学功课的，不要学这个东西，诡诈，重伤别人，讲歪曲的话，做歪曲的事，重伤别人，使得自己有益处，使自己有益处，那个叫做诡诈。专想看我如何能够从别人身上或别的这个情况的当中，我如何取利，就是这样子，自自然然就产生出诡诈。做事的人、做生意的人、读书的人、退休的人，专想我如何能够取利，紧接下来的就是诡诈。诡诈就是弯弯曲曲让自己得好处。假如我们心里有诡诈，你神的话你读不下去，爱慕灵来没有办法。所以啊，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那么快的说，哎呀，圣经好难的，我读不下了。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彼得说这个是里面的问题啊，不是头的问题啊，是心的问题啊。第三，那么是假善，那这个我们都讲过了，非真心的举动。因为一个人当然有时候必须要勉强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说，哎呀，神加力量啊，今天不想聚会，但是呢，哎呀，我应当要聚会，我勉强一下，结果来的时候呢，哎，感谢神啊，神丰丰富富的赐给我。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勉强一下，就是好像说里外不一，勉强的意思就是里外不一样。但是呢，这里所谓的假善不是那种正面的勉强，而是负面的里外不一，那个叫做假善。好像耶稣在当时候批评这个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所有的律法都守了，但是心里对神却是怨言连天，每一样的事情都守得整整齐齐的，但是心里对神很不高兴，这个叫做假冒为善，里外不一。假如我们必须要勉强自己，希望我们的勉强是朝着正面的方向，朝着正面的方向。有一位姐妹，她对宣教很有负担，教会派她 到中国来传福音。他心里很不高兴，因为他不想来。他去问史布真牧师，当时候呢是在英国那么很出名的一位神重用的一个仆人，说我真是不想去，但是教会就是要我去。那个牧师告诉他说，你勉强一下，这个是好事，你勉强一下。既然教会这么安排，一定有道理的，你勉强一下。他勉强去了，去了一个暑假，回来之后告诉牧师说，神带领我要到中国。因着这个勉强呢，哎，他有了负担，他明白了神的旨意啊。这个里外不一，若是暂时朝着正的方向的，这个是好事。但是这里所谓的假善是里外不一呢，哎呀，这个是坏的那一方面，而且呢是一种生活形态，那个人呢就是里外不一的人。哇，这个不得了，这个不行了。假如我们有那种负面的假冒为善，圣经读不下去。人在神面前，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必装假，不必装假。我是什么样的人，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我的价值在哪里？我的做法在哪里？什么地方需要改？请你帮助我。不必装假，坦诚是最好的。那再来呢？嫉妒，我们都知道嫉妒是什么。嫉妒就是当别人比我好一点的时候，心里怪怪的，啊，那个就是嫉妒在作祟了，啊，别人好一点的时候，哎，我心里不高兴。你看别人读的那么好的学校，你看别人家境那么好，啊，这个都是嫉妒。你千万不要如此。圣经告诉我们，为着别人蒙祝福，我们为他高兴。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么真是不得了了。这个人的生命是成熟了，当别人好一点的时候，为他高兴。这个嫉妒过了一阵时间，你不去处理，照着其他经文告诉我们的，嫉妒久而久之就变成是恶毒，就是印度。到了印度就危险了。这个恶毒印度就是好像嫉妒在心里长了根。你虽然把上面剪断，好，我不嫉妒，但是不久之后，又冒出嫉妒出来了。啊，所以呢，假若有嫉妒，你赶紧处理。特别在公司单位，特别两个家庭互相比较，有的是孩子比较孩子，有的是父母比较父母，有的是妻子拿彼此的丈夫来比较，哎呀，这个更不得了啊！任何在神面前有那种不满，你看别人那么好，我的条件这么差，任何的不满，那个都是嫉妒在作祟。嫉妒一来，临来就吃不下去了，没有胃口了。这个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啊。那么最后是毁谤，那这个我们也知道，跟上面都差不多，讲不真的话，讲不真的话来贬低别人，毁谤，讲不真的话。所以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既然是已经有了那个生命的种子，并且你们既然已经决定是要放弃那个旧有的生命，那么那些旧有的生命，那种恶毒、诡诈、假善，你们都愿意放弃了。你们既然是有这样的意愿，那么你们就要渴慕灵来。你们假如要渴慕灵来，那么呢，你们就要实行这个技能。既然呢，这两者联合在一起，成长的第一个主要条件，首要条件就是要渴慕灵来，好像婴孩渴慕那种纯净的茶 才生的婴孩可能那个奶一样。这里的婴孩并不一定就是指着刚信主的人，这里只是一个比喻。我们喜爱神的话，要好像刚刚生出来的孩子喜爱这个奶那么样的喜爱。哎，我们都看过这个刚出来的孩子，他们这个喜爱这个奶是怎么个喜爱法？嗯，有没有人没看过的？婴孩没看过的？你那个奶嘴在这边碰一碰，它怎么样的？他肚子饿的时候，你在这里再碰一碰，只是碰一碰就是了，根本没有奶给他，就是碰一碰，他的头怎么样子？啪，马上就转过来，这个叫做喜爱，喜爱牛奶，他就是马上过来。那你稍微迟个三分钟不给他，三分钟可能这三分钟都不要，他哭的简直是面红耳赤，脖子发青，嗯。就是为了要吸那个奶。哎呀，我跟你说，我发现啊，我们刚来的时候呢，哇，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真喜欢读圣经啊、哦。现在呢，我们还需不需要再读啊？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别的事情啊？哎呀，一天到晚读圣经啊！哎呀，我们的好像这个对这个灵奶有一点太多了吧？弟兄姐妹啊，我们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找各式各样所有能够得着的机会来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脏的奶不要，那个是情有可原的。假若不对的奶，不对的经文，那我们不要，我们觉得讨厌，那真是表示我们有勇气。若这是纯正的灵奶，真是求神给我们多一点点的食欲吧。成长的第一要件就是要爱慕灵奶。我刚刚说不是只有初信的基督徒啊，就是像我那么呢，信主都快四十几年了，快五十年了，我们都要求神继续给我有那种爱慕纯净的灵奶的爱心。这个奶是永远吃不够的，你若要长大，若要把这个种子的潜能要把它发挥出来，以至于能够达到这个生命的目标，就是宣扬基督的美德，那么呢，这个渴慕灵奶是非有不行。渴慕这两个字，渴慕，我们稍微把它实际化一点，可以分成三方面来思想。第一，渴慕就是专心一意，非有不行，就是它的必要性，这个叫做渴慕。没有一件有也好没有也好的东西需要你来渴慕的，你需要渴慕就是这个事情呢是非有不行，就是必要性，所以呢我需要我们的渴慕。这个渴慕的第二方面呢就是紧迫性，我们需要渴慕，非现在也不行，就是这个意思。假若有一件事情它没有紧迫性，也不需要你来渴慕，后天再说吧，等我退休我一定好好读圣经，这个都是不可慕的人，这个都是不可慕，因为呢没有紧迫性。可慕不但是必要性，可慕还是要紧迫性。第三，可慕呢要实际性，就是要有 reality， 就是实际行动，实用性。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需要它， 因为呢，这个对我现在有帮助，实用性，这个叫做可慕。你我们可以自己衡量一下，根据这三方面，啊，必要性、紧迫性、实用性，我们可以自己衡量衡量。现在你就可以思想了，到底我是不是一个渴慕您来的人？从一到十，我们可以摆一个数目。请问八的人举手，不好意思，我们现在不统计，我们自己回家统计。从这个渴慕，我们就可以来衡量，到底最近我的生命是长大呢，还是萎缩呢？我们就可以衡量了，自我衡量，我们在神面前衡量。第二件事情，这个长大的第二部曲，请我们从第四节开始。主乃我使，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石头，但是是有生命的石头。换句话就是说，石头是一个观念，他的生命是一个实际。他把这两个融合起来做一个比喻，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神所看为宝贵的活的石头。你们来到主前，你们有这个种子，你们心里有这个种子，有这个生命的种子，也就像耶稣一样，也是一块活的石头。但是我们这一块活的石头是被神来建造成为灵宫的，这个是成长的第二部曲，造成灵宫。第一是渴慕灵来，第二是造成灵宫。我们吸收灵来做什么？以至于神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来造成灵宫。这个灵宫的意思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神可以使用，神可以居住的地方，属灵的宫殿。这个属灵表示是说神居住，这个宫殿表示是神能够使用的。我们都知道王住宫殿做什么？发号他的施令，发号他的施令做什么？彰显他的权威，彰显他的权威做什么？来表达出这个王的荣耀，王的身份。换句话就是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首先你把那些所谓的这个印度伪诈等等都除掉，那么我们吸收灵来，以至于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让别人都看得出来，原来神是那么好的一位神。神住在这个灵宫，能够表现出神的主权、神的荣耀出来，就是这样子。我相信当时候彼得在写这个的时候，一定是想到起初他们在旷野建造会幕，后来所罗门建造宫殿，那种图画，神跟他们同在。这个灵宫当然是从神的角度是代表出神的权柄跟神的荣耀，但是呢，当他想到当时候他们在旷野，那么在这个圣殿敬拜神的时候，这个灵宫从人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让我们能够享受跟神之间的关系 relationship， 在我心里有神，神帮助我，神带领我。我们读了好多很伟大的传记，这一位神对他们是很实际的， 不是头脑里面的神，也不是圣经里面的神，就是成为他们生命里面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来到主面前，被这位活石建造成为一个灵宫，我们也成了活石。那么我们这个活石呢，被主建造成为神所能够居住的地方，那么呢，有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我把它叫做 love， 爱的关系。主爱我们嘛，在爱中建立关系嘛。神爱你，你爱神；主爱你，你爱主。第二呢，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因此我们愿意顺服。这个呢，我把它叫做 light 光，因为神的旨意就是他的真理，那么真理就是光。这个神的殿，从我们的角度，一方面是关系，这个是 love。一方面是神的旨意，我们明白了，顺服了，这个叫做 light。 不但如此，这个神的殿从第三方面呢，神的荣耀能够表达出来，表示说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有见证有表现的这种生命，那么这个是 life。换句话，这个灵宫从神的角度是彰显他的荣耀，从人的角度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建立的三能。第一就是 love 爱，第二就是 light， 第三就是 life。 很容易记吧， L 的三次方，三个 L 很容易记啊，这个就是灵宫。就因为我们自己也可以思想，我们自己衡量到底神在我身上，或者是我被神建造到今天成了什么样的灵宫，你用这三个你来衡量看看，我爱主多少，你思想一下看看，我们爱主多少，我们行在神的光中，我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有多少？我能够将神的权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有多少？我的见证有多少？就代表我被神建造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宫殿？哎呀，有的宫殿呢，邋邋遢遢，嗯，四根柱子只剩下了。不能剩下两根，我们说三根好了，只剩下三根，那两根的话根本不像。弟兄姐妹，一个人若肯到主面前，若肯到主面前，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主这个活石一样，我们被主变为活石，并且呢，在主的里面，我们被建造成为神能够居住的宫殿。所以啊，你不要小看自己啊！不要以为啊，什么都没用啊！啊，我现在那只是在挣扎的里面，主不做这个事。主拿到你我的生命之后，他就开始做工。我们只要来到他面前，那么他一定建造我们成为他能够居住的宫殿。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岂不知你们老早就应该知道，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他就是要这么建造。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是圣灵可居住的地方吗？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当然，一定有人问说：那我们来到主面前，那么是怎么来到主面前啊？我愿意被建造，但是来到主面前，哇，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就是我告诉各位，最最简单的，当然是有更深入的哈。最最简单的，就是求神帮助你我。 读经、祷告、聚会，你把这三件事情你看重了，你真是在神面前说，神啊，这三件事情是我渴慕的，我愿意的啊，我把它放在优先次序上，无论如何读经、祷告、聚会，当然还有更多的，但是呢，这个是最最起初所谓来到主面前。这里的来到主面前，并不是讲到我愿意接受耶稣，这个是前面最最前面，这个是第一章的这个第一章的22节到25节。这里不是讲到一个人那么决志祷告的那种来到主面前，这里是讲到属神的儿女来到主面前，读经、祷告、聚会。我知道神的敌人一直要攻击、干扰、停顿我们这三方面。最好你们不要，最好你们不要读圣经。你要为教会做事啊！这个魔鬼的举三双手赞成，做做做做。但是呢，圣经不可以读啊！你只要不读圣经，你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不祷告啊，那不那你是最好基督徒，是不祷告的最好基督徒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我们的聚会随随便便啊，不要紧啊，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你只要聚会随随便便就可以了。因为呢，你这三个座不放在神的面前，这三样读经、祷告、聚会，你若不放在神面前，我们根本还没有来到主面前，那么主都没有办法建造你我成为立功，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来到主面前最最基础的定义。我们若愿意读经、祷告、聚会，你等着瞧，神真的一步一步建造，神跟你同在。有 L 的三次方在你的生命里面，有爱、有光、有生命的建造。第三方面，这个是在今生呢，这个是一个成长过程，从一个种子，那么要达到这个宣扬基督的美德的这个过程啊。让我们继续再看，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三方面就是奉献灵祭，很好记啊。第一就是灵乃，第二就是灵工，第三就是灵祭。这边呢，借着彼得给我们启示非常清楚的成长三部曲。这个第三方面，这个奉献，这个奉献向神奉献，这个是人的生命的最高峰，就是奉献。我们每一个主日有金钱的奉献，我不知道各位如何，对我来说，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时刻啊，无论是音乐，无论是祷告，无论是传这个盘子，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慎重、很重大的一件事情，不是因这几块钱我们丢进去，乃是借着这个几块钱，真是代表我这个人的生命是一个奉献的生命呢，还是我是不肯奉献的生命，还是单薄的一个奉献呢，还是一个真正的奉献呢？是根据这些钱我放进奉献箱里面的钱，别人不知道，神知道你是如何的奉献的。 啊，有的人奉献呢，正是心不甘情不愿。假若盘子不传来，哈，感谢神，今天同工忘了传盘子。有的奉献呢，那么真是几块钱，那个少的到一个地步啊，我不知道这里的情形啊。照着旧约告诉我们说，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奉献呢，就是连市长他们都不好意思拿去的啊，拿给什么？哦，那给别人不好意思，那就给什么？是这样子的奉献，真是可怜了、啊，真是可怜了、啊。所以圣经告诉当时的人说：“我倒愿意你们把圣殿门都关了，你们都不要聚会就算了。假若一个不肯奉献的人，不愿意奉献的人，他说那个聚会呢，对你们没有好处。”不是多少，不是这些钱的问题，乃是这些的奉献呢，这个举动代表我这个人是不是愿意被神建造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能够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是不是一个奉献的人？就是这样。希望弟兄姐妹不要误会，以为牧师在这里讲奉献就是我的薪水有问题了，绝对不是。这个乃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属灵的好处，并且奉献也不只是钱的问题，这里是讲灵祭的问题，不是零钱。我们口袋里面那个叮叮当当不知道怎么处理的那个零钱呢？啊，那个奉献掉算了，千万不要如此。这个奉献灵祭有两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两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为别人做祭司，来奉献别人该奉献的东西，可以了解吗？当时的祭司啊。站在祭坛旁边呢，你假如要奉献一只牛羊呢，那么你把牛或羊拿来，那么呢，我做祭司的啊，帮你奉献。这里呢，做圣洁的祭司，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但是那个是旧约啊，到了新约呢，不是这回事了。到了这个新约，保罗给我们一个新的观念，说这个做祭司为别人奉献是什么意思，跟旧约不一样。到了新约，保罗说你我的生命投资在别人的身上啊，投资在别人身上，让别人能够成长，让别人能够成熟，被神所用。他们成为一个奉献的人，就好像我奉献了他们，好像我参与在他们的奉献的里面，这个呢，成为我奉献他的灵祭啊，因为我在别人身上的投资，让别人成熟，这个人呢，到后来被神所用，因此我就好像为他奉献的灵祭一样，我参与，我支持，我付代价，以至于那个人呢，他奉献。啊，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就是这样子。他说呢，你们今天给我了一点点的这样的馈送，在我需要的时候，你们奉献了一点钱给我。其实这些钱呢，不是我的，这些钱呢，其实是你们奉献给神的。那么呢，只不过是我参与在当中，你们的奉献就好像是我的奉献一样的。弟兄姐妹，这个所谓的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的一方面，就是你投资在别人的身上，看见别人越来越成熟，感谢神，你好像祭司一样。 替别人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但是呢，你要投资，你要付代价。不是成功，不是偷窃神的荣耀，但是看到你所付出的代价真的是有属灵的果效，我都很盼望弟兄姐妹你们也能够亲身尝一尝我经常神让我尝到的果子。工作，劳苦工作的果效，看到一个人本来是在信仰上面那么颠颠簸簸走不稳的，但是呢经过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接触，那么我们花时间，哎呀，他越来越好了，感谢神了，好像是奉献了我们的灵祭一样，其实是他的，我不是成功，但是呢我感谢神，我做一个圣洁的祭司，能够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有的人因此跟我们接触，他放下世界的工作，觉得说侍奉神是最好的，哎呀，我们真是为他高兴，我们也为我们自己高兴。为什么呢？神借着我来奉献他所该奉献的灵祭。这个是第一方面，这个是成长的第三部曲，就是你劳苦，你在主面前的劳苦成了一个馨香的祭，在别人身上你看见了奉献灵祭。弟兄姐妹，请你多在别人的生命上面投资，一定有果效的，一定有成绩的，你一定会享受的，做圣洁的祭司。第二方面呢，当时候的祭司不但是替别人来献祭，首要的还是要先为自己来献祭。一个祭司自己不献祭，没有资格来替别人献祭。我自己不爱主，我没有办法投资在别人身上，那么叫别人你们要爱主啊。所以呢，这个灵祭的第二方面，第二方面是自己要献上灵祭，成长的第三部分。我说奉献是生命的最高峰，奉献。圣经告诉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就是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服侍也是理所当然的。如何将自己献上呢？就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这世界是不奉献的，这世界是主张主权的，自我的主权的。你有机会挣多少你就挣多少，你有机会能够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圣经是主张奉献，奉献就是虽然这个是我可以拿的，但是呢我已经够了，这个呢哪来的东西来帮助别人，来看看神怎么用。世界是不奉献的，神是要我们奉献的。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么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奉献。求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从这个潜能一直到目的当中，我们都是在当中慢慢成长的啦。在这里呢，帮我们画出一条路线出来，灵来、灵工、灵祭三个，这个是当时候彼得写信给那些在受苦当中的基督徒，在挑战当中的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求神帮
这样的一个信息放在我们每一个心，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因为你的救恩是全备的，不只是给我们的永生的盼望，就是在今生你仍然要我们过一个主你所能够使用的一个生命，叫我们能够长大，借着神的话语，借着我们来到主前被神的建造，并且更多的乃是我们自己心里所意愿的这样的一种奉献，主你在我们心里的那种不朽坏的生命就能够被显露出来，成为一个能够表达耶稣基督美德的一个器皿。主啊，今天世界上的人真是需要有一个基督的模样来观察，但愿这个教会就是满了基督模样的信徒所聚集的地方。主，在什么地方我们软弱，求主你加力量；在什么地方我们亏欠，求主你自己赦免，重新给我们一条道路，能够来照着神的旨意来行。我们深信主你必要在我们的当中做成最美最有意义的工作出来。我们预先欣赏。